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究竟谁是幕后推手？若双方的战火在中东地区蔓延开来，对乌克兰战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否会分散美军在台海与南中国海的注意力，进而牵动到全球战略格局呢？我们的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有来自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的第一手消息，以及我们的白宫以及国会记者的第一线报道。那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稍后的现场讨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呢，是从海陆空三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至少在过程中发射了5000枚的火箭弹，并且抓捕了多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人质。那么以色列军方称这个事件堪比是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对加沙地带展开了报复式的回击。双方的激战是持续在升温，已经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平民死伤。美国国务院证实有9名美国公民丧生，而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坚如磐石。同时明确警告全世界，现在都在顶盯着任何以色列敌对方面都不得利用当前的冲突寻求利益。而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已经开往以色列附近表达支持。中国外交部只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并称平息这一场战火的根本出路是在于落实双方的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驻中国官员则呼吁北京应该要谴责哈马斯。目前以巴战火的最新发展如何？哈马斯在此时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背后有何原因？拜登口中可能利用以巴这次战火的敌对势力包括哪些？究竟谁才是这一次战火的幕后推手呢？下面我们就先连线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的特约记者赖素芬，请他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的情况。素芬，
你们大家好啊！我住在以色列已经快20年了，尤其是住在特拉维夫。其实像这样子的那个火箭攻击，在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这一次大家感觉特别不一样，尤其是因为刚好是那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又是安息日，大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一大早被这样惊醒。然后呢，其实第一天的一整天完全大家资讯都很混乱，然后电视上的报道也不清楚到底那个南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在电视上的画面也有南部的民众被困，然后在电视上求救，然后一直军方都没有到达，让以色列人非常的愤怒。像大家看电视一整天都觉得，怎么到底以色列政府还有以色列军方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得这样子失调了。然后呢，一整天那个，其实以色列这边也没有办法，像我们在媒体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些那个画面啊，说被绑的这些画面，其实在以色列的那个新闻媒体上并没有报道，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被绑架的这些人质的家人还有父母呢的那种尊重，所以我们其实在正式的电视上看不到什么样的画面。反而是昨天就很多在那个采访那些年轻人被绑架然后没有下落不明的这些父母都非常的气愤，因为到现在以色列政府都还没有什么什么很明确的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昨天晚上在那个电视新闻上就有已经这些父母已经这些被绑架的那个亲人啊家属，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自治团体，然后到他们到现在还是很生气。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以色列的一般民众非常气愤，然后对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政府还有军队的这样子的措手不及感到非常讶异。然后呢，这一次的那个这个其实从 从昨天开始，第一天的那个就是那个火箭很多，特拉维夫啊，大家进进出出那个防空室好几次，早上晚上，然后呢消息不清楚，可是到了昨天呢，特拉维夫就没有什么火箭攻击，就很安静。我有出去外面看了一下，外面所有的商店啊咖啡什么都几乎都关了，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然后平常很多游客的海边海滩上就是警察巡逻这些，你看不到什么游客，也看不到什么以色列人出来，平常会有很多人在路上运动行走的也很少人，就是感觉。然后我有问了一些，问了几个在路上的人，他们就当然表示这种气氛就是对以色列政府的不满的这种气氛。然后我有看，我也碰到了几个那个在中国，从中国在那个，因为现在那个以色列特拉维夫正在盖轻轨，是中国铁路中国那个Chinese Railway Tunnel in Company Group， 就是中国铁路这家公司，他们来专门包工的，所以这些员工今天刚好就不用上班，他们就去公园钓鱼这样子。可是他们有跟我讲说，有一个中国工人在南部工地做工的工人被被这次战争打伤了，正在住院。至于说，我听到那个传闻说有一个是以色列在北京出生的，然后
有一名
妈妈是
中以混血的一个女孩，据说也被哈马斯抓去当人质。
可是老实讲，这边的以色列媒体并没有提到这么多，一般的报道都是东方媒体还有外媒在报道她是中以混血，这方面在以色列倒是没有听到这方面的确立。可是知道她的父母昨天有在电视上第十二频道有谈到，有那个要求那个政府赶快帮忙，怎么样把他想办法把他的女儿找回来这样子。
好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倒是还没有，以色列这边没有确定，然后西方媒体也没有，我看到很多西方媒体报道都没有确定他是中国以色列混血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的特约记者赖素芬跟我们掌握了当地一个最新情况，请你也一定要小心。不过针对刚素芬所谈到这位在北京出生而且是中国以色列混血的这个女孩在音乐节被哈马斯抓走做人质，如果有这方面证实的最新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插播，并且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和各社交媒体。非常感谢素芬在特拉维夫的报道。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谈谈美国行政当局对这一次危机的一个处理方式。耀毅，请说。
是通灵，所以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事件的发生几个小时之内呢，跟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马上就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第二个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是拜登总统。那么之后我们当然看到了，包括副总统这个哈里斯呢，也跟以色列的这个总统总理呢总统赫尔佐格来通电话。那我们知道哈里斯副总统他的先生，就是美国的第二先生，就是犹太人。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 CIA 的局长也分别跟他们的对口来通了电话。那拜登总统在星期六时呢，也特别发表了讲话，强调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并且表示呢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This moment of tragedy, I want to say to them and to the world and to terrorists everywhe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Israel.We will not ever fail to have their back. We'll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help their citizens need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defend themselves. You know, when I spoke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is morning, I told him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Israel in the face of these terrorist assaults. Israel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and its people, full stop. There's never justification for terrorist attacks.And my administration's support for Israel's security is rock solid and unwavering.
是的，我们刚刚看了拜登总统的讲话，当中说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坚若磐石。不过呢，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当中，他特别更加强调说，美国对以色列支持是铁打的 （ironclad）。那他们也 在特别声明当中表示说呢，已经派遣了美国的这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还有上面的这5000名的这个水兵前往这个中东地区来做支援，包括要来阻止更多的武器运送给哈马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是让以色列跟美国都打得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就很多人质疑是否是情报失灵。那白宫国安会在星期六的傍晚也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简报会，那在上面的这个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对于这个所谓的情报失灵这样的说法呢是避而不谈，他说呢关于情报的部分现在不适合来谈，不过美国会持续跟以色列在情报方面做紧密的合作。那么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有9位的美国公民丧生了，包括还有更多的美国公民是否失踪或丧生呢，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会继续的保持关注。那是否伊朗是幕后回这个黑手呢，目前这个白宫方面也表示呢还在追查当中，还要调查是否跟伊朗有所相关。那白宫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在这个讲话当中也特别也警告了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谋求利益的人，同时也强调呢他的这个拜登政府已经在协调各国一起来因应这个危机。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Let me say this as clearly as I can. This is not a moment for any party hostile to Israel to exploit these attacks to seek advantage. The world is watching. I've also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King of Jordan, spoken with members of Congress, directed my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o engage with their Israeli counterparts, military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to intelligence, diplomat to diplomat, to make sure Israel has what it needs. I've also directed my team to remain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leaders throughout the region, including Egypt, Turkey, Qatar, Saudi Arabia, Jordan, Oman, the UAE, as well as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讲话当中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说呢，这个在白宫国安会的简报会当中的官员就说了，他说拜登总统警告的是包括要给黎巴嫩的真主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担心说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会在以色列的北部另开战场来就此这个趁这个机会来入侵。那么所以说拜登总统也是在警告真主党不要轻举妄动。那么此外当然伊朗的部分呢，拜登总统也是对他提出警告了。第二个是说呢，拜登总统讲话当中特别把这个哈马斯定性为这个恐怖组织，也就是说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期间呢，已经这个以巴的和谈已经进行两回合了，包括在这个阿巴达跟这个沙尔都进行了两次的这个以巴的和谈。所以在这个国安会的简报当中呢，国安会的资深官员是非常的清楚表示说要把这两者是分开的。哈马斯是在加沙地区的恐怖组织，那么这个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这个权力机构呢，拜登总统刚刚也说了，他跟他也有所联系，也就是说在这部分的和谈希望能够继续的进行下去，然后把恐怖组织的恐怖攻击是分开来的。那第二个最后一个是讲说拜登总统说跟国会议员有做协调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现在美国国会是没有国会议长的，那么呢，两党的僵局还是持续下去。因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官员也表示说，没有错，这的确也可能是一个难题哦。他说，第一个，他呼吁国会赶快通过拜登总统所提名的以色列大使 Jack Lew 的这个提名的任命。第二个呢，他也坦诚说，在没有议长的情况之下呢，要处理本次的冲突，他说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刚才听到是否情报失灵，背后的推手究竟是谁呢？我们会请两位来宾进行分析。不过刚刚耀毅也提到国会的部分，马上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来跟我们谈谈美国国会的反应。奕华。
好的，东宁，在这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六突然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之后呢，造成了惨重的死伤。那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第一时间也纷纷的发表了声明，谴责哈马斯的行动，并且表示将坚定的支持以色列。那么包括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是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参议院方面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更是在他的声明当中直接点名了这个哈马斯这个激进组织恐怖袭击的背后的主使者就是伊朗。那么目前仍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呢，他在星期一是和习近平进行了会面。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舒默是当面向习近平来要求美中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稍早呢，这个舒默参议员他在这个和媒体讲话的时候，他在发表有关这个以色列局势的最新一段讲话。
The ongoing events in Israel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re horrific. I urge you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and with the Israeli people and condemn these cowardly and vicious attacks. 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参议院方面呢，在星期天晚间呢，事实上呢，这个两党领袖，包括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领袖、军事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以及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和拜登政府呢，是有一场这个闭门的简报会。议员们希望能从这个拜登政府方面呢，听取有关以色列现状的最新的情况的说明。那么除此之外呢，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克，他星期六在这个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仍旧在以色列。那么他在星期天傍晚的时候呢，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发表了贴文，表示他和他的幕僚团队人都平安，不过在经历了袭击事件之后，他将继续和国会成员来坚定的支持以色列。除此之外呢，他也表示呢，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地区的稳定。那我们知道呢，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国会这个星期呢是处在休会的状态，两党的议员目前人都不在华盛顿，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返回华盛顿，因此议员接下来呢将会出台什么样的立法措施来对以色列进行支持，也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东宁。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给我们带来国会的最新反应，感谢一华。那么这一次中东的火药库烽烟再起，台北也感到兵凶战危。我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也会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庄志伟，跟我们谈谈台湾方面的反应。不过我们回到时事大谈，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马驹先生好。
好的，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驹先生，马驹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夏明教授好。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深入分析。先请教夏明教授，当然这一次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突袭哦，被称为是以色列的911，想请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虽然哈马斯他表面上是声称是因为以色列亵渎了这个阿克萨清真寺，但很多人认为说实际是选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哦去发动突袭，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意涵，也可能背后和美国在推动以阿之间的结盟有关，不晓得夏明夏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恐怖主义分子了发动袭击了，那么他是会有强烈的机会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为了那个扩大他的恐怖效果，那么他会选择最佳的时机。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哈马斯了，那么他不是代表就是说全体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巴勒斯坦还有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那么所以呢就是哈马斯，那么他在2007年呢，那么控制了加沙地带以后，那么跟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分裂。那么如果我们看哈马斯的那个作为一个恐怖那个组织了，他要达到他的效果了，当然第一是要利用那个就是时间地点，那么当然这个时间是犹太人的主要的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那么这个忏悔日那个日了，然后再是祝棚节了。那么所以呢他利用这个节日当然是让以色列人呢感觉到这个措手不及。那么另外呢这确实也是50年的这个灾那个就是借就是杨基普尔战争的5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对，那么赎罪日战争50周年呢，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也都是非常关键。但是另外呢有些近期的因素，那么这些近期因素呢，一个是涉及到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呢可能有重大的突破。这个以前我们也讲到过，那么这是这个中东了、啊、这个跟印太战略跟欧洲连在一起，这个印度的这个香料走廊的打通，那么显然对伊朗来说，那么伊朗长期跟沙特阿拉伯呢也都有这个夙愿，也在争夺中东的这个就是霸权。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像伊朗，尤其是伊朗是有直接的利益卷入，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欧亚中心有中国、俄国、伊朗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专制轴心呢，那么到底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利益在里边？有没有拱火或者有没有暗示呢？那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夏教授。稍后我们也会根据各方目前的这个回应来抽丝剥茧，看看究竟这个幕后的黑手究竟可能包括哪些势力哦。不过下面我想要请马钜先生帮我们分析，这一次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有很多大家还不了解的这些疑点，像刚才我们前面白宫记者也谈到，是不是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莫萨德是很出名很厉害的，居然这次完全没有事先掌握，是不是情报系统失灵？再来是这个哈马斯可以有5000枚的火箭弹对以色列进行饱和攻击，究竟阿马斯这个游击组织具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吗？这些都是大家目前在关注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疑问的部分，也想请你先跟我们分析这些和过去以色列哈马斯之间冲突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些焦点。马钜先生，
我们首先对于这一场的这个袭击所造成的每一位死伤者表示哀悼，也同时我们去谴责任何的暴力的行为。那么关于是否是这一次是情报失联呢，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全世界的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啊，有一些人士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认为呢就是他们在过节日的时候松懈了，另外一个观点呢就认为呢这是以色列的右翼的内塔尼亚胡在前一段时间强推新的宪法改革，而导致很多的军事人员包括一些这个预备役人员呢拒绝服役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呢促使了以色列内部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分裂，那么因此呢哈马斯钻了这样的一个空子。至于哈马斯是如何突然之间拥有5000枚火箭弹的，实际上这里边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我们经常会讲火箭弹啊，好像是正规军的火箭弹，实际上呢，哈马斯所历来发射的火箭弹呢，事实上都是像普通的像水管啊等等类似这些。当然，他们在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所改进，有所先进性，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一种狂轰乱炸、没有目标性的、没有种头的那种方式。那么因此呢，他们在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提供的信息呢，那么伊朗呢是其背后的主要支持者。那么伊朗的背后的支持者呢，也同时也展现的是，我们知道在黎巴嫩的什叶派的真主党也是哈马斯的长期的支持者，以及伊朗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的力量的代表。那么这现在呢，根据已知的情报和已知所报道的一系列的媒体的报道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呢是参与其间，到底是不是含有像叙利亚这样的机构参与其间呢，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支持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马钜先生的分析。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您认为这一次这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还有哪些大家觉得可能不太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包括这一次跟以往不同的是，哈马斯还残杀了很多这个外籍的公民。美国国务院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已经证实有9名的这个美国公民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和战火中丧生了。那么据说也有这个英国的公民。那在画面上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一些这个哈马斯残杀一名德国公民，是一位女性，而且将他的遗体给游街示众。在这样的一种冲突当中做这样的事情，究竟是出于什么样一个目的哦？也想请这个夏明教授帮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而且牵涉到很多外籍人士。
首先以色列了，我们看到是各国的许多的就是犹太人呢，那么回归到以色列了，尤其是我们看到包括像加沙地带了，那么还有就像西海岸呢、西岸地区了等等呢，那么有各国的这个就是犹太人呢，有的会迁徙到那个以色列。另外以色列本身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也知道因为耶路撒冷呢这些都在那边，那么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全球的这个游客了在那边很多，而且因为以色列了是允许跟其他的国家呢保持那个双重国籍的，所以许多的美国人呢可能都有双重国籍。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位那个女性呢，那么她被那个绑架了，那么她的这个男友了都在参加这个音乐节。那么这个女性呢，她的妈妈是中国人，那么她呢是在中国出生也在中国长大，那么所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国际的因素。
是
那么这些国际因素当然是恐怖主义那个他愿意利用的，因为恐怖主义就像刚才马钜先生也讲的，包括他用的这些武器了，他并没有一个精准打击，那么他的话也就是滥杀，那么也滥杀无辜，那么胡乱搞一通，那么他要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恐怖，那么形成了世界上呢一种那个就是对他的关注。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他想把世界搞乱的话呢，那么各个大国，那么我相信呢就说就不能就是走进这个圈套，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那么还是就是俄罗斯了， 那么还有现在联合国了，那么德国、英国这些国家了，那么就必须要分析这个，就是目前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说，因为这么一场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全都是那个进入一场那个就是混战，那么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还是这些国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一场萨拉热窝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如何管控这种危机，把这种危机呢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博弈，就是说恐怖主义分子想把它变成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一种那个混乱，而就是说大国的话呢，还有联合国了，我觉得必须得认识到，那么如何把这个危机呢管控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把它给那个操刀了、手术了，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夏明夏教授。马俊先生，因为刚才夏教授还有前面，其实我们驻特拉维夫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都有提到这个北京出生，中国跟以色列混血的这个女孩，可能在音乐节被哈马斯掳走当人质哦。因为顺着这个话题，我就很快念一下中国外交部他目前的反应是什么，要请您做一个综合的中方的立场的分析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表示，中方对目前巴以冲突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呢，深表关切，呼吁有方各方面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刻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那么巴以冲突，这是中方的这个发言稿上面说，巴以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的不可持续。然后外交部说，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中方的所谓提出两国方案，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看到在中方的这个声明当中是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这个恐怖袭击的，只说这要呼吁这个各方要保持冷静。不过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现在有一名可能是华裔的也卷入这整个哈马斯被掳走当人质了。那么中方这个反应，就有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没有去谴责哈马斯这个行为也被大家受到质疑。不晓得马俊玉先生您怎么分析这一次中方的反应呢？
中方呢一贯是不会谴责暴力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一个政权，那么它对于任何的暴力呢总是喜欢吸一波光强的。它没有谴责哈马斯呢，最主要它是需要依托于像巴勒斯坦呀、像中东的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呢，来对它的一系列的包括新疆政策在内以及外交方面的政策呢要进行支持。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和互换，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或者是非的观念，这是中共一贯如此。那么中共所提出来的两国方案呢，事实上是1948年的181号决议那个时期呢就已经确定好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事实上已经推行了70多年，而这70多年之后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两国方案似乎没有任何可解性。当然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个以色列的政策和中国的政策来看的话，是双方之间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当然中共方面呢，现在实际上除了不谴责之外呢，还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他接待了巴勒斯坦的阿巴斯作为巴解组织的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同时也给予了巨大的一系列的支持。那么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派有中东地区的问题的特使，那么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中国实际上在中东地区能够真正深入进去的地方部门并不多。那么当然除了伊朗以及像我们刚刚看到中国接待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这些力量似乎在构成着中国的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犄角之势，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很非常单一的。那么中国方面，特别是习近平在2013年确定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呢，就立即发表了关于中东问题和平的一系列的讲话，他也同时邀请了当时的阿巴斯以及当时的以色列的总理前往北京进行一前一后，双方之间只差了一天进行所谓的对华访问，似乎要有一种展现像毛泽东时代的要插手中东、插手第三世界、要解决世界上难以解决的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但是我们很快看到他就败下阵来，因为他所理解的中东问题实际上是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代的，而今天的冷战之后的中东的问题，特别是巴以问题已经复杂程度以及现在所处的各式各样的环境已经与那个时期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也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有放弃调解巴以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也可以说被现实所打败。那么现在他有没有新的机会呢？我们也看到他实际上只是有想法而无法真正插手这个事务，而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现在的态度是非常鲜明，并且给予了很有力的一些表态。
好的，感谢马巨先生的分析。夏明夏教授，刚才马巨先生去提到这个中方的这个两国方案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今年的6月15号是会见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领导人啊，在北京，而且有一个中阿论坛上面就讲说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要恢复民族合法权利，而且这个两国方案还分三点，很具体哦，就不一一念，稍后我们这个导播可能在这个您回答的时候可以放图卡让我们的观众去看。你怎么看这个中方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这个立场？还有刚才马巨先生也提到了，最近其实习近平是接见了谁呢？接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这个就是在这个亚运的时候接见了这个叙利亚的领导人。所以说很多人开始，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在这个节目的现场也留言说，这一次发现到一个这个历史的凑巧，就是2020年的时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这个北京的奥运之后呢入侵了乌克兰，这一次呢2023年是阿萨德叙利亚的领导人参加了奥亚运之后，在杭州参加亚运之后呢没有几天就发现这个和叙利亚伊朗都有关系这个哈马斯就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巧合呢？夏明夏教授。
是在中东了，那个中国了跟美国了，当然是有一种利益争夺。那么如果你看到中国了跟伊朗跟俄国结盟，在跟美国了采取一种那个博弈的，那么中国了也有长期一个战略，就是想用中东的那个就是混乱了，把美国了就是陷在其中，而且把美国了那个直到拖垮拖死。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阿伊那个就是阿伊那个战争以后呢，那么他调整了他的战略，他从中东呢基本上那个退出了，那么形成一种海洋的战略。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他意识到当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如果建立外交关系，把那个大西洋主义跟中东那个就是香料走廊印太那个战略连在一起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了，对中俄的联盟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利的。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是有那个利益了，是想把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努力了把它给那个搞黄的。但是呢从就是习近平目前的这个表态，中国的表态来说呢，第一了当然他是没有谴责这个恐怖主义，那么这是中国呢当然是一贯的立场。那么他尤其呢是认为了他是支持那个就是阿拉伯人民的，但是他这里边呢把阿拉伯人民呢跟恐怖主义呢就是那个化为那个就是那个连为一体了，就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其实是侮辱了就是阿拉伯人民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中国那个政府的表态了表现出了一个积极的一面，在于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不愿意事态扩大的话了，那么我觉得这恐怕是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对中东局势来说也是个好事情，我觉得对世界来说呢也是一个福分。那么我倒是真希望呢就是说在这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呢，中国政府呢不要就是拱火了，不要把事态扩大，那么不要认为呢这是他了又把美国卷入到中东了那么一个扩大战争那个冲突升级的一个机会，让他呢又获得他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期。那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去那个搞的话呢，那我觉得恐怕会那个玩火，就像中国政府老师说的玩火自焚。
好的，玩火自焚。听完了这个夏明教授的评论之后，也想继续请教马巨先生怎么看那个习近平的两国方案，是不是显示了北京其实现在一阵子时间以来都有意图在中东这块区域扩大它的影响力哦？那么这一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其实以色列的驻中国官员是明确的要求北京应该是要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而且像我们前面讲过，其实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公民也被哈马斯掳去。而且我们刚才有位网友叫做 Blinken Anthony， 他说攻击音乐节的平民是这个妥妥的恐怖组织，中共居然不谴责。我们网友也有很多有同样的一个看法，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在以色列要求他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之下呢，是不是有可能做出这个进一步的回应？你想请马巨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因为目前的话以色列是给予不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所能给予的在国际上的其他方面的各种支持，所以呢，我相信他不会在以色列的要求之下而做出任何的新的改变。那么要么就是美国可以给予中国特殊的一些利益，那么中国可以有没有可能做出改变呢？这个我们还需要继续来观察。那么习近平的两国方案事实上也不是习近平的两国方案，而是我刚才已经讲过是1948年的时期的当时的巴以划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国方案。那么他现在 代表中国政府的话能够做到或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事实上我们都期盼他不要去搅洪水，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搅洪水一定是他在这个时刻在遇到各种经济以及国际控局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筹码，甚至可以联手即将到访北京的普京来共同来用作中东局势来一起来能够找到给自己包括给俄罗斯需要和寻找到新的国际空间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契机。甚至有人说现在最欢欣鼓舞或者最受益的人恐怕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当然我们也知道伊朗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直接的战略意义的，刚才我也讲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情报显示报道说显示呢是由伊朗的情报官员在数个月在位于黎巴嫩的贝鲁特的那么所在区域范围之内，真主党所控制的区域范围之内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策划，并且于前几日刚刚决定那么于安息日发动这样的一场攻击。那么这如果是伊朗那么政府全面做的，那么伊朗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受益的，因为就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讲，斩断整个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建立的新的关系，斩断这样的一个欧洲和美国所提出来的新的一条连接，从印度连接整个阿拉伯世界一直连接到欧洲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新航线，事实上是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也不符合俄罗斯现实的利益，当然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那么这对于中国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他们都会把这些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权衡。因此我认为以色列的要求中共不会答应，而中共不搅洪水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那不晓得中共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所谓的调停中东的冲突哦。那么很快继续请教这个夏明教授，之前我们现场好多这个留言，我很快念两个，也请您综合着来评论一下。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对待这一次巴以冲突充当骑墙派，既不谴责冲突的发起者哈马斯，也对受害者以色列不在第一时间予以安慰，中共是不是幕后黑手？他认为是昭然若揭。还有一位网友叫鱼次郎，他说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保护国，长期以来不只是提供武器技术，两国的情报也是共享的，这一次巴勒斯坦如此大规模的，我更正一下，哈马斯如此大规模的突袭打的以色列是完全措手不及，美国的情报网却完全没有察觉，说明美国的情报网如果不是出了问题，就是美国有意让这件事情发生，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幕后的盘算。看来网友有很多不同这个立场的揣测，请这个夏明教授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夏教授，
是我们现在呢很多呢就只能揣测，因为随着局势的发展呢，很多的情况呢那么会更明晰，尤其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呢他们的那个检讨他们的这个失误，因为这里边刚才马驹先生也讲到了，因为呢那个就是哈马斯显然呢利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在于以色列内部和美国内部呢都出现了一些混乱。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内部呢，因为就司法改革，那么所以那个极右那个翼政权呢，那么说实话把那个以色列呢从一个世俗的一个国家，那个后来变成了一个以色列，那个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犹太国，那么就是 Jewish State。那么这个当然是引发了许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就是温和人士的不满。那么所以你看到有许多的以色列的那个温和的这些人士也在抵制这个极右翼政府，那么包括那个以色列的这些年轻人也进行各种抗议，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在那个民心上了，那么确实是对以色列呢是一个分裂。那么另外在美国你看到那个国会呢，那么现在没有议长，那么国会呢一直在威胁要那个让政府关门。那么从就是伊朗的卷入来说，那么伊朗这一次呢可能是通过了就是完全的就是因为加沙是完全被那个封闭的，被那个以色列和埃及把它给那个就是控制住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通过非法的渠道或者地下的各种管道，或者手持了各种零部件，那么在那个加沙地带进行了各种组装，那么或者是利用了就是不用高科技，完全是利用那个就是口头相传的方式来进行各种指令了等等。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当然是有就是那个美国和那个以色列，包括美国跟以色列了，也有许多地下的这些那个布控的这些人员，还有阿拉伯国家情报分享。但是呢，目前呢都没有对这场大规模的，尤其是有那个近5000的这种那个无论是炮弹还是导弹呢，进行那个就是攻击了。 那么有任何那个就是预知，那么这些当然都是那个值得探讨。但是我觉得呢，在目前呢，中国呢还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呢，中国呢恐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没有就是一定要直接的去卷入、去策划、去支持这么一个就是恐怖行为。这一点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还没有情况呢来那个论证中国是在这样做。但同时呢，中国呢当然是会利用这个机会，那么成为一个调停者的那个角色出现呢，来加强自己的那个地位，同时呢那个转移国内的各种的那个就是困境的视线。
好的，感谢夏明夏教授。网上有大量的评论，很快再念三个，而且其中第一个是针对这个马巨先生的，所以稍后要请马巨先生回应。塞尔他说，马巨先生，5000枚火箭弹的火药零件是哪来的？无人机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没有背后的军工厂，要怎么样实现这样的饱和攻击啊？还有一位，这是用阿拉伯文作为他的这个昵称的，我没办法念。但这位网友他说，这个报道有意义，光盯着现在的冲突是找不到根源，看不到事态发展的路径，也看不到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他认为伊朗参与其中，巴沙尔也参加其中，他们的后面是谁？武器的来源是哪里？金主是谁？这是我们应该要叩问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Pauline， 他说很诡异，他也发现了，就是上一次运动会的时候，普京访华回去发动了俄乌战争，那么这一次是亚运会，阿萨德访华回去之后，哈马斯就突然袭击了以色列。想请这个马巨先生给我们很快的综合回应一下这三位网友的意见。马巨先生，
首先呢，这5000枚的这个火箭弹啊，或者说有人称之为火箭炮呢，毫无疑问，目前我们知道呢，过去的志愿者呢一直都来自于伊朗。那么伊朗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来把这些武器呢运输到加沙地区，来帮助这个哈马斯呢来对以色列进行打击。那么这也符合他的国际战略。所以呢，那么这个包括组装啊，所有的这些工作呢，都应该与伊朗有脱不开的联系。当然，我们知道真主党也是在期间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关于第二位，我们知道第二位刚才提出来的这个，我们要关注这个身后的到底是恐怖主义的成因，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去面对今天的这个恐怖袭的话，如果不解决根源的话，那么未来的恐袭还会继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911发生之后，在美国20年之后，也就是911结束这么长时间之后，美国社会一直都在重新在梳理和学者们都在讨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来消灭恐怖主义的温床，它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也知道，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加沙地区，刚才夏明教授也讲了，是被以色列和埃及双双控制的一个地方。这里狭长的一个地方，3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下，生活着200多万人口，其中有一半是儿童这样的一个存在。而长期的物质、通讯各个方面的这种困境，也促使当地人的仇恨不断的在加剧当中。那么这种仇恨和这种不可以化解的矛盾，我们是要去思考到底他们的仇恨来源于什么，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从1948年开始，他们一直地图的版图的不断的萎缩，从刚开始的这个联合国划分时期，他们占有40%多的土地，那么到现在他们所拥有真正自己能控制的土地可以说为零的一个状态之下，到处都是检查站，到处都是以色列的驻军的情况之下，而加沙地区我们也知道，只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呢才撤出了加沙地区对加沙的占领。因此这些创伤、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以及巴勒斯坦难民无法回归的话，我相信未来这样类似这样的袭击会不断。我们也大家都记得曾经发生在慕尼黑的黑九月的当时对于慕尼黑的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残杀事件，那起恐怖主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今天继续在震惊着我们。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必须和难以回避的话题。
好的，感谢马巨先生。现在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火已经进行到第3天了，而且看起来有这个向整个中东地区蔓延开来的趋势。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新中东第六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稍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请问两位来宾啊。不过这次的这个中东的情况呢，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乌克兰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全球下一个火药库的台海，会不会也感染到兵凶战危的情绪呢？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庄志伟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志伟。
好，东明，对于这个以色列遭到袭击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在第一时间表示对不幸伤亡的民众哀悼跟慰问，同时他也代表台湾民众对以色列至上最深的关怀。同时蔡英文表示说，作为民主国家，反对任何形态的恐怖主义威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则表示，台湾会持续的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谴责恐怖主义还有对平民的暴力，支持透过和平方式化解对立。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表示，这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兵凶战危，他相信两岸之间只有和平才是大家最期待的。台湾的外交部则是把对于以色列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三级黄色的级别，也就是提醒民众要注意旅游安全，并且检讨是不是要前往中南。
好的，志伟，因为这个台湾其实长期面对这个中共的军事恫吓，那么继俄乌战事之后呢，现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库又被引爆了，现在台湾内部这一次有任何所谓今日以色列明日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声声浪出现吗？这一场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中东危机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也请志伟给我们介绍。志伟，
的确备受讨论的当然就是以色列这次看起来好像情报系统是有失灵的，那么这在台湾会非常关注，因为台湾面对海峡当面非常明确的军事威胁，当然是情报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提前掌握中共军事动向，才能够给台湾的防御带来缓冲时间。所以这是大家都认为说，可能军方必须要能够汲取教训。而另外一方面，民众也担忧说，从以前觉得整个战争离自己很远，但是随着俄乌战争还有这次以巴的开打，好像他们也担心说，会不会造成对岸的政权觉得说，战争也是一种选项。我们听听民众的说法。
还是会有一点怕说，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打过来，因为中共可能看到现在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在我们的角度就是不希望战争的发生，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一些无辜的人，我们都是战争下的牺牲者。
毕竟美国是世界警察嘛，那有可能美国变成要多头马车啊，所以美国应该不会去让这个事情扩大
的。海外的侨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这是我昨天从以色列发生的这个战争，以色列人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事实上，除了民众以外呢，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东吉在这两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们事实上也在判断说，美国在现在以色列宣战之后，势必要把一定的实力放回到中东。另外一方面，再加上已经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印太战略的进程，这是接下来必须要关注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态度也是这次非常受到关注的。因为目前学者的看法多半都是认为说，相比俄乌战争，中东的这个地区呢，中国政府比较没有相关的着力点，所以这次他可能也比较难去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给我们带来这个第一手的观察，还有台湾民众的声音，非常感谢志伟。好的，那么刚才提到说，这一场战争如果继续蔓延成第六次的新中东战争，情势扩大的话，究竟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甚至是可能分散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包括在台海还有南中国海的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会牵动到全球的战略格局呢？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时事大谈的现场啊，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纽约大学政治系的这个夏明教授，以及独立时评人马钜先生，继续请教二位了。也是先请教这个夏明教授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个台北的记者也有稍微提到，这一次如果战事扩大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在印太的战略，去分散到美军在台海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注意力？也想请教夏明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就两个星期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了，人类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可能会走向更多的就是冲突了和不稳定。那么我相信呢，就是作为联合国，作为几个大国了，那么我相信呢是不会那个滑进这个地狱里边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这个就是好处。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现在表现其实非常的清楚，美国那个派了他的就是地中海的这么一个就是福特号的这边那个整个我们看到舰队了航空母舰的舰群呢，那么现在过去， 那么他的目的呢，主要是第一是显示对以色列的支持，第二呢是警告了有的国家向火中取栗，当然这就是直接是针对比如说像叙利亚，那么或者是伊朗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可能有所反应。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呢，我认为呢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就是aggressive 的，或者就是一个进攻性的一个做法了，或者强硬的做法，但是其实呢也有一种预防性的，也想把危机了那个能够控制住，也就是说不要让其他的国家呢能够卷入，让那个事情呢升级。因为以色列呢作为他的军队了和他的这个资源呢，他是可以一个国家来把这个事情管控的，美国只要进行一些周边的这个防护或者维持秩序就好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如果就是说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那么这就不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整个欧亚大陆呢又重新一场大的决战，那么我认为这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里边呢，作为俄国跟中国来说，如果他要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他们有没有准备好，那么是不是认为他们有实力了跟整个西方国家联盟了进行对决。那么尤其是这次冲突了，你可以看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了，这些阿拉伯国家了恐怕呢也不会就是说站在那个就是哈马斯或者真主党了这边或者伊朗这一边。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跟俄国来说呢，恐怕呢他们都不会那个获得直接的利益，但是都作为中国跟俄国来说呢，如果他们支持一些代理人战争，在边缘呢制造一些混乱，我觉得这恐怕呢是他们乐意做的。
马俊先生，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针对刚才夏明恰教授谈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有可能这个这个部分的话题，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跟我们的网友们做综合的回应好吗？这位网友叫老莫，他说无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可以发现中国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是不是巧合呢？他要叩问啊。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全面突袭，恐怕是中俄邪恶轴心幕后策划，怂恿支持的一起针对以色列，来拖住欧美西方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冲突危机。还有 Pearl Lee， 他说中共是希望到处发生战争，让欧美疲于奔命，为入侵台湾做铺垫。Chai Dog 2023说中东和俄乌同时开打，台海、南海、朝鲜半岛战云密布，这种全球乱局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的。那么现今自由世界更应该要紧密的团结了。还有一位这个我是小团子啊，他说哈马斯的背后有伊朗和俄罗斯，不会演变成中东战争，不会对俄乌战争有大的影响，因为打击哈马斯应该很快的。这位网友不同的意见啊。还有一位叫做 Chai Yan， 他说普丁请维尼开辟第二战场，他祈祷下台湾不是下一个。还有一位 Benjamin CY， 他说现在是开辟了第二战场吗？这叫做围魏救赵。综合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也想请马俊先生回应一下刚才夏明教授的观点，还有我们网友的评论。马俊先生您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呢，恐怕这件事情如果说把俄罗斯放在哈马斯的背后，或者放在伊朗的背后，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会更大一些。那么至于中国是否是在背后的话，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这个乱局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无疑是一个筹码，无疑就像他参与进去之后都是有好处的。而美国这一次的坚定的态度，以及派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前往以色列外海地区维持当地的一些秩序，那么一些人士认为呢，这实际上是美国要参加这场战争。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一点，美国在数次之前的五次中东战争当中都没有直接出兵参与，当然有很多美国士兵参加这样的以色列的军队，致使情况是有的，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公开的。特别是1967年美国的一艘军舰呢，在以色列外海在当时发生的战争的时候，那么帮助以色列提供情报的一个情报收集的舰船呢，当时遭到了以色列空军的袭击，导致这个艘船200多名美国士兵的死亡之后，那美国的军队呢，从那次事件之后一直都是远离以色列外海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为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执行政策的一个特点。那么至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刚才这个福特号前往这里，除了夏明教授刚才提到的两点，为了表达支持，为了管理这个局势，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事实上是我们要看到拜登政府对于中东政策的一个平衡点。那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证据显示这是由伊朗参与的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长期的希望能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而美国前派出福特号是根本不需要福特号和美军去解决哈马斯的，这事实上除了支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遏制或者是控制以色列的战机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不要去打击伊朗。一旦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的话，这就会把整个的加沙战争演变成一个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战争。而伊朗一旦控制或者是出现这种战争啊动员或者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全球的油价就会重重的打击现在已经有所疲惫的全球经济。这对于拜登政府的执政以及2024年的大选，包括全球人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美国希望能够解决哈马斯，但是他要严厉的控制以色列，在整个的报复行动的过程当中要适可而止。这也我们看到这两天除了美国的动作之外，卡塔尔今天也表示他们正在说服哈马斯交出所俘获的妇女和儿童，来换取在以色列监狱当中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巴勒斯坦儿童。那么这个方式方案呢正在推行当中，而沙特阿拉伯也在积极的斡旋当中，以及我们看到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也在积极的运行当中呢，来试图减缓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如果加沙战争无限升级，那这对于普京来讲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会有更多的宣传的机器，他会有更多的理由去做，而美国的军力势必会有所分散，这对于台湾都不是一件好事。
好，
但是这可能对这个中国等等他们会渔翁得利。
渔翁得利。那么夏明夏教授怎么看刚才马骏先生的这个评析？我们知道这中共向来是信奉中所谓的毛泽东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刚才他提到了美中俄三方这个三强的博弈，你怎么从这个美中俄三方的博弈来看这一次中东危机可能对全球和这个新冷战格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马上普京又要去这个跟习近平在北京见面，而且据说有可能11月的 APEC 拜习会也有可能会登场，你怎么综合来看下面的展望呢？夏明夏教授，
现在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说了，和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的总体的格局了布局了都非常的那个成功，那么也在那个走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呢他那个作为美国总统不会那个容许了就是这种好的这个局面呢被完全的那个打破。所以这里边我们几点迹象呢可以看到，我呢这点是同意马骏先生刚才讲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马骏先生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那么今天的国家安全事务的那个副那个就是助理了，那么他呢那个都否认了，两位都否认，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情报那么证实，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就是报道呢是完全属实，我们没办法有具体的情报了来指控了就伊朗了，那么是卷入其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呢是不愿意了一下就把伊朗了给那个扯进来。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当这个恐怖袭击发生第一时间，那么拜登总统马上打电话的国家，那么包括就是有就是土耳其，那么还有埃及，那么还有约旦，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国家你可以看到，那么拜登总统呢是想把那个阿拉伯国家呢给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呢，那么不要造成那个美国跟阿拉伯国家这些的分裂。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你可以看到作为拜登总统呢，那么现在呢他也非常清楚，就说如果以色列呢能够进行区域性的这个小手术把问题解决，尤其把哈马斯这个问题给解决，那么同时的话底下呢做各种交易，尤其是人质的交易，因为哈马斯这次袭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就认为，那么在由于西岸那个最近呢以色列呢也抓了很多的就是那个哈马斯啦，或者就是巴勒斯坦人呢，那么他们认为呢这边有上千人那么是关在监狱里边，那么他们想获得人质的获释，那么我相信呢这些那个交换呢也可能会进行，那么使得危机呢能够得到管控。
好的，这个危机我们也会持续来进行一个关注。不过今天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还有独立时评人马骏先生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整场的精彩点评哦。提醒各位来宾，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马骏先生跟夏明教授。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和您继续来谈一谈这个中国对这一次的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战争究竟抱持什么样的立场。还有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的国企为何在加紧部署人民武装部呢？欢迎我们的观众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好的，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